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本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弟兄姐妹，在这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我们继续的跟查克老师按章按节研读小先知书阿摩斯书。我们看到以色列的宗教仪式并不能拯救他们脱离将要临到的灾祸。这次查克老师将拿以色列与他的邻国做对比，让我们看见这些异教国家是何等邪恶。而尽管以色列是属神的百姓，但他们的不义与骄傲却招来神的审判。好，我们来仔细研读这段圣经的记载，请查克老师带领我们看阿摩斯书第六章，从第一节开始。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今天呢，我们继续来查考旧约中的小先知书，愿主教导我们过一个敬虔的生活，尊主为大。好了，请翻到阿摩斯书的第六章。这时候呢，北国以色列已经背离了神的道，以色列民生活奢侈放荡，对神的事情呢漠不关心。可是呢，突然因为在伯特利出现了一个不知名的人，扰乱了他们的安宁。伯特利呢，就是以色列民进行偶像崇拜的城市之一。这个人呢突然出现，公然的抨击以色列民进行的偶像崇拜，他谴责了整个北国，并且开始预言神的审判即将临到。这个人呢，就是阿摩斯。他突然在以色列百姓的面前出现，并且宣告神的审判即将临到这个被盗的国家。在阿摩斯书第六章这里呢，我们继续来查考阿摩斯公然的谴责百姓的言论。阿摩斯书第六章第一到第六节说，国为列国之首，人最著名，且为以色列家所归向，在西安和撒玛利亚山安逸无虑的，有祸了。你们要过到贾尼查看，从那里往大城哈马去，又下到非利士人的加特，看那些国比你们的国还强吗？境界比你们的境界还宽吗？你们以为降祸的日子还远，坐在位上进行强暴，你们躺卧在象牙床上，舒身在榻上，吃群中的羊羔，棚里的牛犊，弹琴鼓瑟，唱消闲的歌曲，为自己制造乐器，如同大卫所造的，以大碗喝酒，用上等的油抹身，却不为约瑟的苦难担忧。先知阿摩斯描写了当时北国以色列的状况，并且宣告他将遭到永远的毁灭。以色列百姓在西安和撒玛利亚山安逸无虑啊，以为他们的城市是固若金汤啊，因为撒玛利亚城呢是坐落在一个山顶上，是一个坚固的要塞。以色列民很有技巧的将泉水从好几英里外的一座山上啊，一路用隧道把它引过来，再上到撒玛利亚城中，利用了水流动的原理，当一座山上的水池装满之后呢， 当然就能把水引到另一个水平面，这样呢，撒玛利亚城就能够得到充足的水资源。撒玛利亚呢，建在山上，有坚固的城墙，高大的塔楼，他们觉得这个城市坚不可摧的，没有仇敌能够攻破它，因此呢，他们就信任了自己的军事力量，依靠自己的战略位置，而不是信靠耶和华。因此呢，先知阿摩斯说，你们去看看其他败亡的城市，你们以为那些城比你们的城更坚固更强大吗？他们不是已经倾覆了吗？而你们竟然说降祸的日子还远呢，而事实上呢，是你们使毁灭加速临到。还有人呢嘲笑神的先知说，啊，他说的事情呢，再过好几年都不会发生啊，你谈到的所有的事情都还远得很呢。我们还是照旧安安逸逸的过活吧，啊，反正我们有足够以后100年使用的石油，我们就可以尽量的用，不必去担心什么呢。啊，其实呢，你以这种态度来生活，就是使降祸审判的日子速速的来到。当时呢，在耶罗波安的统治之下，撒玛利亚呢变得非常繁荣。考古学家在撒玛利亚城挖掘的废墟当中，还发现了象牙制造的家具。所以啊，先知说，他们躺卧在象牙床上，这不是打比喻啊，他们说的是实际的情况。以色列民躺在象牙做的床上，卧在象牙睡椅上，哇，那真舒服。象牙床呢，成了当时的时髦家具。他们呢，还吃羊群中的羊羔，棚里的牛犊，以大碗来喝酒，沉迷于音乐。他们过着奢侈的生活，醉生梦死。然而呢，神的审判即将要降临了，他们却不为约瑟的苦难担忧。所以啊，这些醉生梦死的人们必定会在被掳的人中首先被掳。阿摩斯书第六章的第八节说，主耶和华万军之神指着自己启示说，我憎恶雅各的繁荣，厌弃他的宫殿，因此我必将城和其中所有的都交付敌人。这里呢，再次提到神指着自己起誓。啊，现在我们已经很少发誓了啊，过去的人们是经常的发誓，来证明自己说的是真实的。为了要表明自己说实话，人们就通常会指着比自己大的来起誓。啊，你不可能说啊，我指着自己起誓说我会这么做的啊，因为你的名声可能不够好嘛，所以你就要指着自己的母亲，或者是指着天来起誓，或者你说啊，我以神的名义来起誓，我会这么做。这都是为了要证明自己说了算数。不过耶稣说，你们不可以这么做，也不应该这样做。如果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因此呢，启示或者赌咒全都没有必要。你要信守承诺呀，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不必要用启示来表明你会做某一件事或者不会做某一件事。如果我说我会去做的，那我就得言出必行。有时候呢，神为了要强调他对某一件事的心意是确切的，就启示为证。神与他的子民立约，好让他们知道 这就是神将会做的啊，神会启示。但是神要指着谁来启示呢？宇宙间再没有比神更大的了，神就是最大的那一位。因此呢，为了要证明他所说的是确实的，就指着自己启示。神向亚伯拉罕启示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在这里呢，阿摩斯说，神启示说他憎恶雅各的荣华，厌弃他的宫殿，并发誓要将城和其中所有的都交付敌人。后来呢，神果然就这么做了。阿摩斯书第六章第九和第十节说，那时若在一房之内剩下十个人，也都必死。死人的帛书就是烧他尸首的，要将这尸首搬到房外，问房屋内间的人说，你那里还有人没有？他必说没有。又说不要作声，因为我们不可提耶和华的名。阿摩斯呢，是在说将要临到的毁灭，百姓啊将被屠杀，人们将进到屋内搬出被屠杀的尸体去焚烧，这是那时候人们处理尸体的常用方法。到了今天呢，还有人对火葬啊心里面有一些疑虑，他们就会问了，哎呀，火葬这符合圣经吗？或者问，按照圣经的原则，火葬是对呢还是错呢？其实呢，在旧约时代就已经有火葬了，扫罗的尸体呢就是火化的嘛。我没有读过任何反对火葬的经文，我个人呢对火葬完全没有异议。我过世之后呢，后人要怎么样处理我的遗体都可以，我都不在乎。一旦我的灵离开了这个老旧的屋子，后人就可以随便的处置它。在我看来，火化呢只不过是加速了自然的腐化过程，可以在37分钟之内完成了37年才能够完成的事。因此呢，我是完全可以接受火化。不过有人呢却觉得，哎呀，这样很难理解啊。如果你有问题的话呢，那就让虫子来吃遗体好了。但是对我来说，一旦我离开了这个旧帐篷，就可以进入到神所预备非人手所造的天上永存的房屋。别人怎么样来处理这个旧帐篷，这跟我已经没有什么关系了，我也不会去理会的。我关注的呢就是另一件事了，我不希望别人要去典当东西来为这个旧身躯买一口豪华的棺材，我认为这样做是太荒唐了。我的遗体是用松木或者别的什么木材下葬，我全都无所谓，因为那个遗体呢不是我本人了，这个身体只是我目前暂时居住的帐篷而已。真正的我呢就是我的灵魂，将来总有一天我的灵魂会离开了，到了那个时候你就可以随便的来处置它了，但是要使用尽可能合理的方法呀。人们呢总喜欢采用繁文缛节的葬礼，其实呢我们的灵魂才是需要慎重看待的。阿摩斯书第六章第十一和十二节说，看哪，耶和华出令，大房就被攻破， 小屋就被打猎，马岂能在崖石上奔跑，人岂能在那里用牛耕种呢？当然了，你要去以色列地看一看呢，你才能够明白这段经文所描绘的情景。因为啊，在那里有许多的山丘，到处都是一些贫瘠的石坡，马不能在岩石上奔跑的嘛，在石头上耕种，那也毫无价值。阿摩斯书第六章12到14节说，你们却使公平变为苦胆，使公义的果子变为阴沉。你们喜爱虚浮的事，自夸说，我们不是凭自己的力量取了脚吗？耶和华万军之神说，以色列家呀，我必兴起一伯攻击你们，他们必欺压你们，从哈马口直到亚拉巴的河。神呢在谴责他们。接下来我们看阿摩斯书的第七章，在这里呢，神向阿摩斯启示，他将怎样用哪一些特殊的方法来审判以色列。毫无疑问，这些呢是在异象中启示给阿摩斯的。阿摩斯书第七章第一和第二节，主耶和华指示我一件事，为王割菜之后，菜又发生。刚发生的时候，主造蝗虫，蝗虫吃尽那地的青物。先知阿摩斯在异象中看见大群的蝗虫飞过来，铺天盖地，把所有绿色的庄稼都吃光了。阿摩斯书第七章的第二和第三节说，我就说，主耶和华呀，求你赦免，因为雅各微弱，他怎能站立得住呢？耶和华就后悔说，这灾可以免了。而在这里呢，我们又受到了语言的限制，因为这里要描述神的作为。当我们用人类的语言来描述神作为的时候呢，使得神看起来也具备了人类一样的反应啊，后悔这个词翻译为动怜悯之心可能会更好一些。那就是说呢，神动了怜悯之心。圣经告诉我们，神非人必不至说谎，也非人子必不至后悔，而神是不会改变的。可是后悔这个词呢，就意味着改变。马拉基书第三章的第六节，神说，因我耶和华是不改变的，而从我们人的角度来看神的作为，有时候呢是发觉神的真的是改变的事情，神开始了某件事，后来呢却没有把它完成。因此呢，从我的角度去描述神的作为的时候，由于我受到了语言的局限，我必须用人的语言说话嘛，啊，从人们的角度来描述神的行为，那就是，哎呀，神改变了，啊，似乎是神改变了他的心意。其实呢，神并没有改变。民数记第23章的第19节说，神非人必不至说谎， 也非人子，必不至后悔。可是呢，我们用的呢，是人类的语言，去描述了神的作为。所以问题就是出在我们自己。因此呢，我就必须要用一些字眼，去描述神是怎么样行事的。我用的只能是人类的词汇啊，我却无法准确的来描述神的作为了。好了，这里说到呢，神让先知阿摩斯在异象中看到蝗虫毁坏了庄稼的情况，这就是神用来审判以色列的一个方式。先知看到蝗虫吃尽了庄稼，他就哭喊着向神呼求说，哎呀，神啊，千万别这样啊，求你赦免我们，我祈求您了。结果呢，就神动了怜悯之心，没有将这个蝗虫之灾啊降下来。好，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呢就暂时分享到这儿。我们下次呢继续来思想神的话，请准时留意收听今日灵粮节目。如果您对这个节目有些什么意见或者感受或者建议，都欢迎您来信谈一谈，和我保持交通。或者您也可以发电邮或者写短讯发给我，寄到电台来，写给查克弟兄收就行了。请您留意在这个节目结尾播报的详细的联系方法。
弟兄姐妹，耶和华提醒先知阿摩斯一些可能导致审判的事情，但这些事也可能使以色列民觉醒，神指示他与以色列民分享这些警告。好，一会儿呢，查克老师要回答信仰问题，请继续留意收听。这位听众来信是问到关于试探的问题，他说，亲爱的查克老师，撒旦和他的巫鬼邪灵能知道我们的软弱和思想吗？我这样问是因为我时常在生活最软弱的方面遇到试探。
我不晓得撒旦怎么会知道我们的思想的，但是呢，他是能够准确地判断人的性格，他知道我们在做什么，对于我们心中的喜好是了如指掌。所以我认为撒旦利用这一方面的优势来试探人。
好，谢谢查克老师。听众朋友，弟兄姐妹，你如果对今天的内容或对何西亚书有任何不清楚的地方，请写信或者是发电邮或写短讯给查克老师，他愿意为您解答。下回我们继续研读阿摩斯书，仍旧思想即将临到以色列的审判，欢迎到时候留意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欢迎点击
三个 W 点 CCRCHINA.com
浏览。今天就到此告一个段落，谢谢您的收听，愿神与您同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